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总检察长周一向联邦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唐纳德·川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后收受外国政府数百万资金。
美国国会涉俄调查或将有新的进展，司法部长塞申斯将于本周前往参议院作证。
波多黎各地区居民周日举行公投，愿意成为美国第51个州。
中国时间6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会涉俄调查听证，本星期又有重头戏，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下午将在参议院作证，在他作证期间，议员们还将辩论是否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关华盛顿这周的政治展望，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身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和深受川普总统信任的人，司法部长塞申斯已宣布回避涉俄调查。上星期，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参议院作证时暗示，还有更多的原因不让塞申斯介入涉俄调查。
我们还意识到一些事实，由于这些事实让他继续参与涉俄调查会有问题的，但我在公开场合不能讨论这些事实。
塞申斯因为没有披露他与俄罗斯大使的接触而备受批评，他之前在参议院审议司法部长任命的听证会上否认有这种接触。
有那么一两次，我曾被称作是川普竞选阵营的代理人，而我没有跟俄罗斯人有沟通。
白宫说，没有总统本人去年与莫斯科勾结以影响去年选情的证据。科米宣称，川普向他施压，要他结束对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的调查。白宫驳斥了这种说法。
没有勾结，没有妨碍司法。
一些共和党议员也这样看。
我没有看到任何妨碍司法的意图，我甚至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腐败或是妨碍司法的迹象。
不过，一位被川普解职的联邦检察官却有不同看法。
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总统根据他本人一时兴起或是他的个人偏好或友情可以告诉执法单位他们应当或不应当办理针对某些个人的具体刑事案件，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美国不是这么运转的。
与此同时，参议院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正在推动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而惩罚莫斯科。
现在是以力量和决心，以共同的目标，以行动来对俄罗斯攻击美国民主做出回应的时候了。我们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我们自己的领导人的能力受到了攻击，对我们的自由的威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了。
一项正在考虑中的措施将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领域实施新的制裁，另一项措施将加大放松对俄制裁的难度。
总统和行政当局的官员已经流露出他们愿意考虑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换取模糊的至今尚没有阐明的让步，如果真有让步的话。在制裁被取消之前，对本届行政当局的任何决定，国会应该有审议权。
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以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制裁法案，参议员们要把有关制裁俄罗斯的条款作为修正案附加在这项法案之中。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的总检察长周一向联邦法院递交诉状，起诉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总统后收受外国政府数百万的资金。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平章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在白宫北面的拉法叶广场。那么周一上午，华盛顿特区的总检察长卡尔拉辛以及马里兰州的总检察长布莱恩费罗西是向马里兰的联邦地区法院共同提交了一份诉讼，他们称川普总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违宪行为，并且指控川普总统在就任总统之后呢是收受了外国政府数百万的资金。该诉状引用了美国宪法的酬谢条款，这一条款是禁止公职人员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者外国政府的礼物、薪酬、职务或者头衔。该诉讼是表示说，川普总统拥有的一个全国性的商业帝国已经使总统深深地陷入一个由国外以及国内政府组成的集团之中， 并且破坏了美国的政治体系的完整性。批评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并没有起到制衡总统的作用。今年一月份，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他正在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由儿子这个艾瑞克·川普管理的信托机构之中，以消除潜在的利益冲突。但是艾瑞克随后也表示，川普总统将继续定期收到有关公司财务的最新消息。对此，诉状也指出，川普总统似乎并没有履行承诺，和他的商业帝国划清界限。那么今天中午呢，在新闻的发布会上，拉辛就举例论证了川普总统与外国政府间的利益往来。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Just one example.
举一个例子，沙特阿拉伯这个对于川普总统有着重要商业和政策联系的国家，已经在华盛顿川普国际酒店投入了数十万美元。这个酒店只是川普总统庞大的国际商业帝国之一，而这个商业帝国卷入了多个外国政府的利益。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任何人，包括美国总统，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人能够危害我们的民主，危害我们对制度的信念。
那么据悉，沙特阿拉伯的政府的确是通过中间人不止一次预定了川普国际酒店。此外，库吉亚的大使四月份也在该酒店下榻，还在网上发帖称赞科威特大使馆之前预定了四季酒店举办活动，但是后来改到了川普国际酒店。除了批评川普政府可能同外国政府存在利益往来，诉讼还表示川普总统从总统职位中可能得到了好处。川普总统向美国总统管理局租用该酒店所在的老邮局，而合同中规定当选官员不能租用大楼。但是川普总统提出增加总务管理局的预算之后，总务管理部川普总统申请了租约。诉讼还表示川普总统可能变相在给各州施压，要求各州给他的企业公司有利的政策。那么今天在白宫记者发布会，发言人斯派塞也表示说，川普总统没有违反酬谢条款，并且称这起诉讼有党派之争的嫌疑。这起诉讼将提交至马里兰联邦地区法院，但如果联邦法官允许，也就是这个接受这一个诉讼的审理之外的话，两位总检察长也表示说，他们将首先通过审查川普的个人纳税报申报单，以估量他与外国的商业往来。但是案件最终可能会还是需要最高法院的介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华盛顿和马里兰州提出这个诉讼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两地都拥有大量的联雇员。如果川普总统决定削减预算作为报复，就可能有可能对两地造成巨大的影响。紧张。
好的，谢谢鲍荣在白宫的连线报道。6月12日被定为奥兰多团结日，以纪念去年造成49人丧生的脉冲夜总会枪击事件。6月12日的当天，奥兰多市的教堂鸣钟49响，国旗也都降下了半旗，纪念这起事件一周年。许多民众陆续的前往夜总会外献花，互相安慰鼓励。在周末，奥兰多市已经举办了多场纪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威科德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在奥兰多发生美国历史上最大一起针对同性恋群体的袭击事件一年之后，数百人聚集在奥兰多的一个公园，以跑步来纪念那些受害者。那起袭击造成49人丧生。芭芭拉·博玛曾是脉冲酒吧的业主。
和去年相比，一切都不一样了，什么都不一样了，你每天做的每件事都不一样了，你的心永远变了，你的生活永远变了，整个生活方向也都变了。
去年6月12日凌晨2点，29岁的奥马尔·马丁手持突击步枪走进脉冲酒吧，肆意滥射，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有精神不稳定病史的马丁在网上宣称效忠伊斯兰国。那晚发生的恶性暴力事件让奥兰多的所有人深感恐惧。15岁的麦德琳·瓦尔德当时住在酒吧对面，死后经常会做噩梦，梦见当晚的所见所闻。
这起事件让我知道，我们要爱所有人，我们是不同的群体，我们大家也许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同属人类，不管我们喜欢谁，我们都需要互相尊重。
一年之后，奥兰多人团结在了一起，在奥兰多同性恋合唱团的纪念活动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一同悼念逝去之人。丹·琼斯说，合唱团传递的是爱与团结。
枪手想做的是击垮 LGBT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但他只是让 LGBT 团结在一起，架起与其他群体之间过去没有的桥梁。
那些桥梁出现在过去一周的各种活动中。上星期六 T 恤彩印店 Go Big Tees 向人们免费派发 T 恤和食物，并给人们拥抱，以此来支持 LGBT 群体。数百人前来参加活动，把自己的 T 恤扎染成象征 LGBT 的颜色。店主汉娜·祖克说，活动的目的是收集爱心，向所有遭受悲剧影响的人表示支持。
我认为我们社区更加紧密了，看到大家团结在一起，相互扶持，弥合伤痛，这样的感觉真美妙。
脉冲酒吧在枪击事件后就再也没有营业，今天这里是缅怀逝者的场所，人们会来到这里留下纪念物品，驻足沉思。
这个戒指是我姐姐送我的生日礼物。
评调者包括玛丽·凯利和凯勒·考德威尔。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至少我认为我在 LGBTQ 群体里面是有影响力的，即便不是如此我也会来，因为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
是的，爱战胜一切。
没错，很多人来这里就表明了这一点。
美国之音斯维科德佛罗里达奥兰多报道。
旧金山的第九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一维持了夏威夷联邦地区法院上个月的原判，暂停执行川普的旅行禁令。这项旅行禁令暂时禁止来自六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这也是第二家联邦上诉法院决定维持暂停执行旅行禁令。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抵达中国湛江军港进行访问，两国恢复了搁置几个月的海军互访项目。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的斯泰雷特号导弹驱逐舰6月12日抵达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总部所在地湛江军港，计划跟中国海军展开体育比赛、登舰互访、社区活动和指挥官会谈等一系列的交流项目。这是自中国三艘军舰去年访问加州圣迭戈市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总部以来，两国海军之间的首次舰艇互访。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表示，美国将继续以强者姿态推动外交政策。蒂勒森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将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说明下年度国务院的预算。另外，美国对古巴政策本周有望可有重大变化。我们现在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常驻美国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乔战你好。
好的。那么首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蒂勒森明后两天就要到这个国会作证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现年度国务院的预算提议大砍了对外援助的经费，此外呢也同时针对内部的人事与结构来进行调整，瘦身的幅度高达三分之一。因此有批评指出，在外交经费大砍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很难说服其他国家美国承诺。不过对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未来将以更少的钱来做更多的事情。他还列出了几个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包括了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他还表示呢，未来美国将继续以强国的姿态来推动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今天早上，蒂勒森和川普政府的其他内阁官员在白宫出席了川普的内阁会议。蒂勒森在会中表示呢，美国将继续以领袖姿态来带领全球事务，不过其他国家呢也必须做得更多，做出更多，这不但符合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也有助于区域的稳定。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个月国务院通过了内部的一份问卷调查，来就内部的人事还有结构来调整，那么它的初步结果如何是各界所关注的。另外呢，美国国会议员针对外交经费大砍的情况之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弹也是外界所关注的。挑战
好的。那我们知道由美国和墨西哥共同主办的中美洲繁荣与安全会议本周四本周五就将在这个迈阿密登场哈。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对于这个古巴的政策渴望会有重大的进展，那么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资讯吗？
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呢，就进行了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检讨， 一般来说呢，美国不至于中断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但是呢，川普政府可能会扭转一些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所进行的一些做法，包括了要限制进一步限制美国企业和古巴的军方所控制企业的生意往来，也可能呢削减减少美国飞往古巴的飞机航班。此外呢，美国也将要求古巴立刻释放被关押了良心犯、政治犯，并且进行政治改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可能在迈阿密来做出这项重大的政策宣示。与此同时，在迈阿密由国务院所主办的中美洲繁荣与安全会议星期四、星期五登场。那么会中呢，延续了上个月墨西哥外长到访问华盛顿之后呢，他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共同致力于两国要共同打击毒品走私的精神。那么美国、墨西哥也将邀请来自中美洲其他国家，包括了瓜地马拉、萨尔瓦多以及洪都拉斯的领袖，来共同研究如何进一步的进行经济投资，还有其他的安全领域的合作。那么渴望呢，这些国家都将加强在打击这个毒品走私跨国集团的犯罪行为。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出席这场会议。美国之音呢将前往迈阿密现场报道，也请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美国之音来获得第一手的最新资讯。挑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属波多黎各的居民上周日举行了一次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常我们看到在周日刚刚结束的这个波多黎各的全民公投中呢，有97%的选民是选择支持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是由于这一次的公投呢是受到了反对派的抵制，投票率只有23%，所以能不能代表大部分的民意还是受到争议的一件事情。那可能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想知道是不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对波多黎各来说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就要讲到从1898年开始，这个波多黎各是成为了美国的领土，而1917年呢是给予了波多黎各居民美国公民的地位。但是波多黎各的这个处境呢，可以说一直是非常的特别的。我们看到这个波多黎各的居民呢，他们作为美国的公民是可以自由的入境美国的50个州，但是他们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呢却没有投票权，在国会呢也是只有一个席位，并且这个投票权利呢也是有限的。那在这个财政和经济方面呢，波多黎各的居民是不交美国的联邦税的，但是同时呢，他们获得的联邦拨款也要远远的少于美国的50个州，所以是否成为一个州，对于波多黎各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并且我们看到波多黎各的现状呢，波多黎各现在是已经经历了接近是10年的一个经济衰退的一个局势。政府呢之前是靠大举发行这个市政债券来弥补财政的缺口，提振经济，但是这也造成政府的这个债务负担是大幅的攀升。目前在5月初为止，这个波多黎各政府是公布现在的负债呢是超过了700亿美元，而且政府是没有偿还能力的。现在当地的失业率也是超过10%，贫困率更是高达46%。而如果波多黎各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话呢，就可以根据美国的破产法来宣布破产，就像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底特律所做的一样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派的这个人物，就比如说1月上任的这个波多黎各的总督罗塞略，他是要积极的促成这个公投，希望波多黎各可以成为美国一个州，而也有反对派呢是抵制这样的公投，是希望波多黎各继续保持独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段短片来了解这次公投的具体情况。
将近500,000选民投票支持成为美国的州，大约7600人投票支持自由结合或独立，将近6700人愿意维持美属领地的现状，选民投票率为23%。这是波多黎各选民第5次举行这样的公投。2012年，该岛选民投票选择成为美国一个州，但是最终能做出这一决定的美国国会从来没有接手这个议题。
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的人民对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发表意见。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我们预期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议题将会以大比例优势获得通过。我们将以这次公投结果为依据，确保居住在波多黎各的美国公民的民主意志得到落实。
许多人认为波多黎各作为美国属地的地位导致其10年的经济衰退，但是另一派则担心该岛将失去自己的文化特征， 他们警告说，如果波多黎各将被迫缴纳大量的联邦税，那么他的财政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我认为情况会很艰难。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过渡不会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要独立，比如说明天独立，我觉得大家会有争吵，但是最后或许我们这一辈子都可能看不到，我们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岛国。
居民免交美国联邦所得税，但仍然需要缴纳社保、医保和地方税。该岛得到的联邦经费要比美国各州要少。这次公投刚好发生在美国给予波多黎各人美国公民待遇100周年的时候。不过波多黎各不具备选举美国总统的选举人票，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只有一名投票权有限的代表，在参议院没有席位。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是我们看到按现在的局势来讲呢，这个波多黎各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成功率呢其实并不高，因为我们看到无论这个公投的结果是怎样的，最终能承认这个波多黎各成为新的联邦州的还是要看美国的国会说了算。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国会的兴趣可能不大，因为如果这个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一个新的州的话，不仅这个联邦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这个债务上的负担，并且波多黎各会在国会获得更多的席位。我们知道波多黎各呢是一个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占多数的这样一个地区，那么显然现在这个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呢是不愿意看到民主党获得更多席位的，并且与此同时呢希望成为一个美国联邦州的除了波多黎各地区之外呢还有就是华盛顿特区。我们这华盛顿特区也可以说是一个民主党的票仓了。那么如果国会在这个波多黎各这件事情上开了一个先例的话，那么在华盛顿特区这个要求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这个呼声肯定会更加的高涨，那么国会呢是肯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平章，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世界各地多位反腐败活动人士齐聚美国国会山，分享他们与腐败问题抗争的故事。数十万美国民众周日走上街头，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争取平等权利。中国铝制品加工企业收购美国铝业公司遭美国议员反对，中国企业叫屈。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的总检察长周一向联邦法院递交诉状，起诉美国总统川普在就任总统后收受外国政府数百万资金。司法部长塞申斯本星期将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在他作证期间，议员们还将辩论是否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奥兰多市的官员希望纪念奥兰多脉冲夜总会枪击事件一周年的活动充满爱与善意。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公布了新任内阁人选，以便集中应对社会议题并顺利脱欧。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改组星期天正式揭幕。与此同时，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内传出了要她下台的呼声，她要求提前选举。然而在上周四的投票当中，她的保守党失去了在议会的多数席位。
这是一个正在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的政府，来保证我们这个政府能够为每个人提供行政管理。我们也因此看到遍布全国的机会，看到人民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要继续工作的政府。
英国保守党赢得了议会下院中的318个席位，还需有8席才能保证自己的多数党地位，而主要反对党工党赢得了262席。特蕾莎梅正在征询获得10个议席的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同意，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6月19日之前，两党必须达成协议，届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将要发表讲话，提出相关政府计划。英国同欧盟将展开的脱欧谈判定于10天之内举行。特蕾莎梅已经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证实，英国脱欧谈判将按原有计划进行。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全球各地反腐败的活动人士来到美国国会山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努力获得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认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发来报道。
从阿富汗问题重重的街头远道而来的哈里帕尔沙诉请美国国会不要放弃他的国家。
我必须回到那里。
或是他帮助领导打击贪腐的奋战，因为帕尔沙做出的牺牲，华盛顿愿闻其详。
他遭到9次枪击，他是多么顽强，这般尽心尽力让我们惊叹。
帕尔沙说他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番遭遇的人。
这个危险不单单是我个人要承受的，而是所有在阿富汗打击贪腐的活动人士都会面临的。当然我会担心，但是我们都必须为了民主、法治和负起责任一同努力。
共同获奖的还包括来自安哥拉、乌克兰、马来西亚和危地马拉的活动人士。帕尔沙说，打击腐败的人们应该互相认识，寻求帮助。
他们需要互相支持，如同我们在阿富汗日复一日所做的一样，他们需要集体并肩合作来消灭并打击贪腐。
这些活动人士重建了被免职的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文件档案，揭发了安哥拉钻石贸易侵害人权的行为，使法治与民主不受贪腐影响。这些都是美国视为关键而需要给予支持的努力。
如果美国在自由、人权和法治方面不把人们带到一起，还有谁会这么做？
美国是克劳迪亚·埃斯科巴尔最后的庇护地。在他成为一名领导反政府腐败的揭发者后，他和他的家人被迫逃离危地马拉。
我理解到他们上任那天我就必须离开，因为他们说我发动了一场政变。
埃斯科巴尔说，危地马拉反腐败的问责要靠危地马拉人民推动。
如果我们的体制疲弱，我们就无法打击贪腐。现在讨论的这些改革与司法独立性以及他们选任法官的方式相关，唯有我的国家所有的部门共同努力，并且支持现在国会的提案，这些改革才可能会发生。
这些活动人士说，小小的改变迹象在危险中带来了希望。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报道。
美国数十万人星期天在全美各地游行示威，维护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的权益。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地庆祝活动的名称不同，首都华盛顿的游行叫做平等游行。很多游行人士认为，川普总统当政以来，奥巴马政府时期取得的进步出现了倒退，这让他们感到痛心。
我们的公开活动今天比以往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公开活动，反对行政当局试图消除我们努力取得的进步，反对行政当局动不动就攻击我们。 同志反歧视联盟与你们大家站在一起，抵制那些试图分裂我们的势力，进一步推动同志权益的社会认同。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有注意，本届行政当局正试图把我们从美国社会中分离出去，可是我们的声音不会被压下去。
美国总统川普本人虽然对同性恋者权益没有发表太多的评论，但他的几位内阁成员都曾经公开批评同性恋团体，其中包括副总统彭斯和联邦司法部长塞申斯。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总统没有宣布六月为同性恋光荣月，这打破了奥巴马留下的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报道。
川普政府加强了打击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全美许多以拉美裔为主的社区受到冲击。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乡间小镇约克斯普林斯也不例外。这个传统的小镇过去只有白人，但以墨西哥移民为主的拉美裔几十年来在此不断的增加。小镇800居民中，现在几乎一半是拉美移民。这些人平常主要为附近的农场与果园帮工。一起来看比尔·罗杰斯发自当地的报道。
约克斯普林斯小镇的消防站在母亲节当天正在举行烧烤，为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消防队募捐。小镇居民踊跃出席购买烧烤，但小镇众多的拉美裔居民没有露面。消防队副队长罗伯特·霍克希望拉美裔居民也能参加，甚至担任志愿消防员，但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很多人不敢跟当局有任何接触。
我们多次执行车祸现场救援的工作，可很多次到了之后发现车上没人，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惹麻烦了就都跑了。
约克斯普林斯小镇有拉美裔居民，这点与宾州许多其他小镇不同。这个小镇一度是19世纪的传统社区，泉水也可治病，可当地果园不断扩展，劳工愈发短缺，小镇的面孔也就发生了变化。凯西·斯奈德是约克斯普林斯小镇的历史学社负责人，他表示拉美移民最初只是在收获时节来打短工，但一些人后来留了下来。
约克斯普林斯小镇后来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拉美裔移民留了下来，在这里安家。男人和父亲们可能在果园帮工，妇女们却在我们小镇的一些工厂找到了工作。
这家过去的杂货小店现在变成了墨西哥店，店东是卢阿。卢阿小店的隔壁最近就遭到打击非法移民的搜查。圣三一路德派教会的牧师本里斯说，这样的搜查今年进行了几次。
他们的身份还没搞定，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对我和许多居民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孩子们上学回家，发现母亲或父亲或者两人都被带走了。
附近有家学校叫百慕大之泉，学生和家长们都来参加一次筹款赛跑活动，消防人员和老师都对学校的族裔多样化感到自豪。约克斯普林斯小镇拉美裔居民桑德拉·莫拉莱斯也对小镇的族裔多样化感到自豪。他说自己三个孩子都还不错，就是丈夫的无证移民身份让他担惊受怕。
他们一般都是盯住运送打工的人的箱型车，这让我和孩子们每天都很担心。
有些孩子把这种担忧带到了学校。
即便是幼儿园的小孩都来找我，他们都听说发生了这种事情，感到难过，小小的心灵充满忧伤，让人担心。我在这里生活了17年了。
长期住在这里的莉莉亚·安娜·阿里亚斯对小镇的情况感到痛心。
这些人为来到这个国家而做出的牺牲令人震惊。你知道，有些人甚至死在沙漠里了。他们能为美国人做出很多的贡献，真的能够做出。
一辆出售墨西哥卷饼的卡车有时会在晚间出现，不管是当地白人还是移民都排起队来购买美味佳肴。他们此刻和睦相处，可谁知道小镇的文化今后还会出现哪些变迁呢？美国之音比尔·罗杰斯，宾州约克斯普林斯报道。
中国的周旺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铝产品加工制造企业，该公司打算收购美国铝业最大的公司，但却遭到了美国议员们的抵制。 议员们联名写信给美国的财政部长，要求否决中旺公司的收购交易。但是中旺及其预收购的美国公司都说，美国议员的做法是建立在错误资讯的基础上的。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个引发了两国纠纷的贸易纠纷的案子。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庭长。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议员是基于何种理由来这个建议美国的行政当局否决中旺集团的这个收购案子的？
根据星期天的报道呢，就是有27个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联名给美国这个财政部长写信，要求这个停止这个收购案。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呢，就是2016年的秋天，也曾经有十几个美国的众议员，美国的参议员也曾经写过一封信，也是一个要求，就是停止把这个中旺集团收购美国的爱立集团的这个交易，把它停止下来，不要让它完成这个收购过程。就是现在已经是第二波、第三波的这种这个来自国会山的这种信，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来停止就是中旺收购美国的爱立公司这一个交易。
理由是什么？
对，他们的理由是，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爱立公司呢，它是美国最大的铝材公司。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军工业，还有航天工业，他们有很大量的用铝材。那么中国的这个中旺公司呢，也是最大的中国最大的铝业提供公司，他们和中国的国防工业有着紧密的相关。所以美国议员的担心呢，中国最大的铝业公司来收购了美国最大的铝业公司，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国防啊，就等等这方面，就是有这个受到这个相当负面的影响，
影响到国家安全哈。
对。
那么中旺公司给出的反馈是说，美国议员们的这个决定是基于错误的信息。那么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辩护的理由？
他们没有，比方说中旺公司呢，他们在香港有一个就是公关集团呢，是在星期一的，就是今天美国时间今天呢，星期一的早上，给我们美国之音发了一封这个邮函、电函、电邮，就是其中提到了，就是说你们昨天报的，就是你们曾经报道美国议员要求中旺这个收购这个爱立的这个交易停止，那么我们要来补充一下，希望你们也能把我们的声音反映出来，就是说他们还是这个就这一个理由。他说美国议员做出这个决定呢，要写这封信呢，他们是收到了这个就是不公正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而且是他们看了错误的报道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当然这个中旺公司呢，他们又展开说明美国议员是收到了什么样的错误的信息，而且他们看到了什么样的错误的报道。他只是说这些议员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错误的信息，他们看到了错误的报道来做出来。值得提出一下，就是提出来的就是说，中旺要收购的这个美国公司爱立公司呢，他们的发言人也是提到了这个，说美国议员做这个决定是他们收到了这个错误的信息。他的原话是这个 is based on misinformation， 就是说也是他们两家这个中旺和爱立公司，他们的说法是一致的，认为就是美国议员收到了错误的信息，看到了错误的报道，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但是都没有具体的点名哪里是错误的哈。
没有。
是。那么中旺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刚才你说到了，它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最大的铝业公司。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它是一个纯私营的公司吗？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今天的中旺公司，他给美国之音的这个信函当中，他特意提到，他说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中旺美国公司，就中旺 USA 都是一个民间的公司，和国企和国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在中国呢，你往上查呢，他大家都不说他是个国企还是私企。那么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像这种大型的这个就是关系到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铝材的这个制造销售呢，一般的话都是要有国有企业，但是所以这个的中旺集团呢，他从来没有说他是一个国有还是私有，但是他这个老板是一个高中毕业的一个辽宁人，今年50多岁，他是64年生的，刘中田呢，他是一个就是说高中毕业，然后他白手起家，他们网站介绍他14岁就进入商场，然后怀揣着200元人民币起家，一直到现在，就是他曾经一度成为辽宁最富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首富。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
谢谢。
联合国制裁举措频出，朝鲜依旧试射不断，半岛局势将如何发展？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聚焦到朝鲜半岛。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朝鲜上周发射了几枚地对舰导弹。报道称，导弹准确地发现并击中了朝鲜东海的浮的目标。这是朝鲜在一个月内第四次进行导弹试射，而在此前的一周，联合国安理会刚刚决定对朝鲜金正恩政权实行新的制裁。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不容妥协，但也表示将通过制裁和对话解决半岛问题。那么为何在国际社会制裁不断的情况下，朝鲜的武器试射也依旧不断呢？制裁到底管不管用？朝鲜邻近的国家对于当前的半岛局势又有何种考量？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问题邀请到乔治梅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万明加入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万明教授您好。
您好。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有报道称，现在这个国际社会的，随着这个国际社会的制裁不断的升级哈，朝鲜却依然不断的进行核武器或者这种弹道导弹也好，或者这种地对舰导弹的测试。那么这个制裁到底能不能有效的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这个弹道导弹项目？我们知道，朝鲜四月份的这个煤炭出口量已经降到零了。而这个煤炭呢，现在又是朝鲜可以说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一种出口的商品。但为什么即使是这样还是无法阻止朝鲜进行这种战略武器或者说这种地对舰导弹的测试呢？
在美国方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这个制裁让他无法忍受之前呢，他这个加快他这个试验的过程呢，就是说想与美国谈判中呢有更多的筹码。但我认为一般人还是认为呢，这个他的这个核武器和导弹的计划对于他政权的稳固非常重要。他也知道呢，从目前来看呢，美国还没有用军事行动打击他，或者说中国呢希望这个朝鲜政权垮台，所以他可能认为他还有一定的余地。
嗯，我们知道这个朝鲜现在哈，就是感觉是有一种按照一种就是一如往常的这么一种快节奏在这个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您觉得这个朝鲜为什么这么急于发展它的这些战略武器？有人分析说，这个朝鲜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是想以此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与美国或者其他大国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个核武器呢，其实或者这种弹道导弹不是用来对付韩国，而是这个用来这个对付美国的。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他当然是那个最终的目标，他是要针对美国，因为他这个与韩国或日本的对抗呢，那个在这之后最重要的实际是美国的力量，所以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发展这个核武器或者这个导弹这个呢，也对这个韩国或日本啊、会有增加他的压力。
嗯。那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朝鲜不断的进行这个试射的同时，哈，韩国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紧张的时刻，叫停了这个部署这个萨德系统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文在寅表示说，这个韩国啊在安全问题上是不会退让或者妥协的，但他支持通过制裁和对话来实现这个半岛的无核化的这个目标。那我们注意到目前的对话呢，主要都是美中韩或者说是这个美中韩日这个三方或者四方在谈。那么朝鲜自这个六方会谈停滞之后呢，他的态度似乎就是我不打算再跟其他国家讨论这个话题了。朝鲜的立场说认为是这个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呢是事关朝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存和发展的这个空间啊，说这个问题是好像是这个没得谈。那么朝鲜的官方在2016年时也曾表示过说无意恢复六方会谈。那么您认为像这个文在寅说的通过制裁和对话来实现半岛无核化的这种构想可行吗？尤其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半岛局势急剧这个紧张的情况下，或者说他的这种构想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呢？
我想他那个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问题呢就是说韩国或者说美国甚至中国呢，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取代的措施。那么他无非就是一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制裁，要这个加紧这个就是收缩这个朝鲜生存的空间。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对话或者再与这个制裁这个结合起来。另外，它也是反映这个韩国本身国内政治，因为那个韩国呢。也有很大的声音呢，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要有一些自主的这个对朝鲜的政策，不能被那个中国或美国完全的这个左右。所以那个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就是个萨德问题呢，这个中国政府对他的很大的这个打击打压呢，也有一定的效果。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有人就是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说，这个文在寅现在啊，他决定这个暂停萨德其实是一个缓兵之计，因为这样既能缓和跟中国的这种矛盾，同时能安抚国内的这种反对萨德的民众。但是其实呢，文在寅是并不反对部署萨德的，因为他在之前这个韩国时间的5月31号会见到访的这个到访韩国的这个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迪克德宾时呢，他就表示说，部署萨德是韩美两方为了应对朝鲜威胁所共同做出的决定，韩方不会轻易的改变这个决定。但是近日有这个韩国媒体称啊，这个萨德不仅是噪声巨大，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星洲军队基地呢，目前是没有向萨德系统提供足够电力的这样一种能力，就是他运进来了也不一定能用。那么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这个韩国目前暂停部署萨德会不会就演变成这个永久性的停止部署萨德呢？
我想他那个这个文在寅呢，很明显的就是说他要这个韩国呢要有一些比较平衡的这个，然后我认为呢他不会完全这个永久性停止这个萨德。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朝鲜对韩国的这个导弹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也不会愿意呢，就是说看起来呢完全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那他现在这个暂时缓和一下呢，要把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的愤怒呢可能减少一些。另外方面呢，也是他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刚当这个总统之后呢，就是说美国就是又部署了，就是就派了那个四个这个单位，这个萨德单位没有通知他，他可能呢他也很不满意。
嗯，他之前我们知道他也是说这个他只是没想到有四台这个萨德这个车已经是偷偷的运到韩国了，他现在说是要这个彻查哈。然后也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萨德可能对于韩国来说，他更重要的是一种完成一种战略上的目标，就是即使没有这个朝鲜半岛现在这么紧张的局势，可能对韩国来说，他们也是需要部署这个萨德的。不光是他们，可能对于美国来说，也都是希望看到的一个，就双方都希望看到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日本哈，就是日本这个现在对于朝鲜问题的这个反应啊，有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朝鲜上周发射这个地对舰导弹的时候呢，他还向日本这个威胁，发出威胁说，这个日本必须要清楚说，在这个朝鲜的这个铁拳之下啊，如果继续日本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行动，那么朝鲜将这个先于美国把日本列岛这个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化为焦土哈。那么这个之后，日本的自民党尚书首相安倍晋三就请他考虑要进行更多的这种导弹防御的这种措施。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通过电视等渠道向民众要宣传这个避难的一些常识。那么自民党还呼吁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应该参与应对可能的这个导弹袭击。那么提到这个自卫队，此前日本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呢也曾表示，一旦朝鲜半岛发生了这个事端，那日本呢可能会派遣自卫队前往这个战争发生的地点来营救这个日本的国民。那么您认为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不断升级，对于日本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对他的这个心理的这影响非常的大。这个像日本的国民可能跟韩国国民不太一样，就是韩国国民呢，因为就是这个在朝鲜就是说不在这个核导弹或导核武器核导弹之前呢，他就受到了很大威胁，就是常规武器的威胁，就是汉城啊，然后在这个沿三八线这个韩国的韩国的国民。那么那个这个日本呢，因为那个他这个战后呢属于和平国家，他那个国家呢这公民呢，他对自己的安全呢就是非常重要。而韩国呢，就是说即使他飞弹已经有些是这个公民还是就是生活照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太一样。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他的自民党这个政府呢是一直一个保守的政府，那个他那个就是他从某种程度上啊，他需要呢就是说这个在受到的威胁情况下呢，他可以推动他一些就是国内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所谓修正主义的措施。就刚才那个国防卫大臣讲的话，实际上这也不是第一次讲，几年前已经讲过，就是说他希望这个有可能会派自卫队去朝鲜半岛啊。您可以想象，就是说就是包括韩国的公民呢对这件事情都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我看到就是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次朝鲜在这个朝鲜半岛上这个不断的加剧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啊，可能正好是给了日本一个这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日本一直以来就是希望通过修改宪法然后扩大他这个自卫队在这个执行任务的这个范围哈。那么这次可能正好是正中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可以说是正是他目前正在想要做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上述的国家之外，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哈，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来这个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因为有朝鲜问题的学者认为，俄罗斯可能成为这个半岛局势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个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的政府官员今年早些时候是曾经访问了平壤，商讨在两国修建一条用于运输这个煤炭、金属还有各种成品油的铁路。那么此外，该报道还说中国停止向朝鲜这个出口这个航空燃油之后呢，俄罗斯是现在是已经取而代之了。那么此外有报道说俄罗斯还是朝鲜外汇的一个来源。那么您认为俄罗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想呢，当然他希望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东北亚呢这个战略的这个格局呢要取得一个更为有利的这个情况。那他那样，虽然他跟中国关系很好，但他们不是这个盟友，即使盟友的时候那个国家的利益呢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我想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局面啊，中国和俄国的关系应该说是不错啊。那么就是说即使在这个朝鲜问题，比如说在联合国制裁这个事啊，这个态度还是基本一样的。但是呢，这是普京总统呢，他是希望追求俄国自己的利益。你像那个他俄国比如说在其他国家有冲突的时候呢，中国的立场跟俄国立场呢也不是完全一样，虽然呢很多地方呢他比较倾向俄国。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教授万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那么以上嘉宾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谢谢。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在2015年，13%的美国家庭没有可靠的食物来源，他们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丰富的食物，有时候他们甚至负担不起食物。而与此同时，又有很多的食物在被浪费，被浪费的食物占食物产量的20%。所以两年前，伊万路茨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收割饥饿，来对抗食物浪费，并帮助饥饿的家庭。
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我是个安静害羞的人，我觉得我是个信心充足的人，但是我有点压制我的信心。我吃很多水果和蔬菜，我和我的家人很少浪费。我坚信吃干净的食物是获取成功和快乐的一个途径。如果你的一天开始于健康的早餐，我保证这一整天甚至一个星期你都会感觉更好，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做运动，你都会更有动力、更成功。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卡路里那么便宜，营养成分很贵，我们想改变这种情况，让食物更易得到，对真正需要食物的人来说更加经济实惠。当你在食品超市的过道里走着，你会看到卖相完美的苹果，苹果还是苹果。那些所谓不完美的卖相，就是长得太大或者太小的苹果，或者上面还有疤痕，你不会买这种苹果，所以店家会扔掉它们，是吧？可是这件事要这样看，不能看外表，要尝味道。卖相不好的苹果可以比超市里卖的好看的苹果要好吃，因为它们经过的工序更少，没有被打蜡，刚被采摘就来到你面前，所以它比超市里的苹果更新鲜，口味也更好。我的公司名字叫收割饥饿，提供3种选择：有机食品、回收箱和水果食物。我们带着目的去销售食品，我们雇佣需要第二次机会的人，比如坐过牢或者生病而且流离失所的人。我依靠我的公司得以生存，我甚至吃的都是我自己公司的食物，所以我的公司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任何的不满意，这是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也热爱我所做的事。夏天的时候，我时不时去打高尔夫，不过讲真的，我还是喜欢来工作。当你喜欢工作的时候，你不会把它当作工作看待，我把它当作我的一件事而已。我会总是想着它，想改进它，也想改进我自己，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公司负责人。创智赢家是一档电视真人秀，由名人和高端投资者对参加竞争的创业者进行评判。我参加了，我当时很紧张。你知道他们的节目设计，你站在几扇门前，他们进行倒计时，10、9、8。我确定他们做这个倒计时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将要走上竞技场的创业者吓住。所以当我与罗伯特·赫贾维奇打交道的时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我这么努力的工作，这么想要得到一件东西，就在电视上这样实现了。我不能自已，我被这段经历感动得哭了。我那么谦卑又那么自豪。我是一个狂热的旅游爱好者，我太喜欢周游世界了。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去旅行，在南美待上一年，然后接下来一年去其他不同的国家，看看那里的人们如何互动，看看那里的文化，品尝那里的食物。我超爱食物的，你可以看出来。我也想认识一些人，听听这些人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美丽的星球，为什么不去看看呢？每天早上我带着微笑醒来，我知道不管接下来的一天会有多么糟糕，我仍旧要起床去工作，这是个很好的理由，何况办公室里充满着乐趣。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星期呢，两名在巴基斯坦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中国外交部对此发出严重关切。伊斯兰国为什么杀害两位中国公民？ 中国采取了哪些营救行动，为什么没有成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并将巴基斯坦作为重要发展点的时刻，两位中国公民的遇害是否预示着一带一路面临重大威胁。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